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所以有时候我心里想一想呢，也很同情我们弟兄姐妹，你不是专业研究圣经的，要读圣经，这样读也不是很容易，但是还是要把它读过去。但圣经不都是这样子的，有些地方啊，有些经典，像诗篇啊，像箴言啊，像传道书啊，像雅歌啊，像约伯记啊，像新约的经文啊，约翰福音啊，这些福音书啊，保罗书信啊，都是一看就懂的。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以色列家要听，我们是会众。这里先知向以色列家呼喊的时候，要听我的话。然后王家，那王家呢，就是那些属于政府的官员。那我就把它引用说，我们教会不是政府的机构，我们做长老执事也不是做官的，但是是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个职分的。那这个职分最重要的，保罗说你们是要做榜样的，你是要让人看到你的生活生命的表现的，不是身份，不是地位，怎么样也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当然教会的长老是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祷告印证出来的，教会的执事是长老会提名弟兄姐妹印证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做长老，每个人都可以做执事，但是没有每个人都做既然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他，他是要我们用生命来见证他我们也要听神的话，要侧耳而听，好好的听神的话。那说如果我们悖逆的话，那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悖逆的时候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如果祭司不听神的话，以色列家不听神的话，王家不听神的话，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叫主日学老师不听神的话，这会众不听神的话，长老执事不听神的话，你想想看这个教会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换句话换的回头来说呢，如果是我们这些人都听神的话，都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可能也不是这个样子。我个人并不有什么大的期望奢望，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现象。英文说 We could be better， 我们会更好一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从祭司，从以色列家，从王家都听神的话的话，今天教会的光景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需要回头，我们需要悔改。那他们在哪里悖逆呢？他们在哪里悖逆？第二、第三、第四节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他们对人不义，实行极深的杀戮，就是有机会的话但这个是当今天我想我们没有实际的去杀人，但是我们对人有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本分，对人是否不义，然后对己不诚。第三节说，以法莲为我所知， 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呢、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那就是他们对自己来说，他们隐藏着自己的阴行啊，这个我们可以自己省察。今天你我在神面前是不是守节心情，然后他们对神不真啊，就是拜偶像。拜偶像就是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神，圣经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嫉邪的神，除了他以外我们心中不可有别的神。但是这些人他们有淫心，淫乱的心，拜偶像的心，所以对上帝不忠。他们的悖逆就是上帝要他们对人要有善行，对己要有真诚，对神要有忠心，他们不听，他们随己意行事，做他们所喜欢的事情啊，悖逆的结果，上帝斥责他们，他们的罪行要被显露，他们远离神。所以说他们以色列为我所知，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以色列为我所知，他的罪恶，他的罪恶向我不能隐藏。他们远离与神远离，他们不归向神，也不认识神，那是肯定的。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不遵行上帝的旨意，当然是天行己路，那上帝会斥责，会 discipline。 这个斥责的意思是会管教，但是管教的事是很严重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落在永生神的手中实在可怕。以色列人被上帝管教，就被驱逐出境，被掳到外邦，家破人亡。所以受斥责，被显露，远离神，这是第一个以色列的领导们的第一个罪，就是悖逆，就是不顺服。其实不顺服也是人类的开始的罪啊，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不可以吃，他们就偏要去吃。那这个不要吃偏要去吃的这个悖逆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里讲的骄傲。第五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骄傲啊，中国人说骄兵必败，箴言有好几节圣经这样说，骄傲在败坏之先，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勇以前必有谦卑，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箴言如果我们去念的时候，很多讲到骄傲的事情跟骄傲的罪。可是今天我要问我们大家，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骄傲，多多少少，但是仔细的想一想，到底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出身好，你的出身很好是吧？是做官的家庭，有的时候好的变成坏的，长得近，长得近，你知道这个近，认识这个字吗？我还要查查字典呢。这个镜这个的意思，字的意思就是要化妆啊，要化妆，就不化妆的时候就可怕了啊。师母说有一次去拜访一个姐妹啊， 他没有化妆，哇，到时候怎么是两个人啊？判若两人，因为没有化妆。还有一个弟兄结婚的时候，那个新娘子从老远的走过来，他就站在那紧张起来了，他说这个不是我的太太，因为化妆师把他化妆成另外一个人，就是很多漂亮的，其实漂亮也是很不是可怕，就是也是很可怕的，因为你现在漂亮，再过几年就不漂亮了。最近有一个人送了一个这个网这个 email 是讲的岁月催人老，不晓得在哪里收集的很多电影明星的照片，一个是二十几岁的，一个是八十几岁的，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两个放在一起，哇，过去那么样子，现在这个样子，都变了。我很感谢主，师母跟我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是吧？所以至少她的身材没有变成五十岁以后的那种体态，都会变的。你长得漂亮又怎么样呢？圣经说人以人无美貌，人以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好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箴言里面讲，有文化读书多。我每次讲的我们华人教会这个有文化的人很多啊，学位高的人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是我没有写稿子，我想起来的。我每次想到我们这边有很多有学问的人，你有没有想到有学位的人，有这个文化的人，你有没有想到还有很多人没有文化？中国人还有，那我这个 information 比较新的没有得到啊。那1997年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关心中国的文盲。那时候有人给我联合国的统计，中国人口里面有差不多美国的人全部三分之二的人口那么多是不识字的。中国有2亿1000万的人口是不识字的。那我们对这些人做了什么？你拿到了最高的学位，你挣了不小的钱，那你这个钱有没有拿出来一点去帮助那些人可以读书，让他们有文化？有什么好骄傲的？你今天能够拿到高学位，你今天能够有学问，要不是上帝怜悯，上帝的恩典，你我还不是跟那些人一样？那我们看到他们，我们要做什么？职位高，你在公司里面做高官，你的腰包阔，你的钱多，腰缠万贯有什么用？到时候一转眼全部不见，你有来头，有关系，有关系。在中国说你有关系就没关系，你没关系就有关系，所以大家都要拉关系。我也会拉关系，哦，你是山东人啊，我们就山东人就拉关系。有来头有什么用？在上帝面前没有这些关系，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所以骄傲有什么好骄傲的？本人有的时候也骄傲，有的时候也骄傲。那一骄傲的时候，就有一条线在那扯。有什么好骄傲？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他们自己的罪孽倾倒。所以骄傲的结果，一个是跌倒，因自己的罪孽跌倒。 骄兵必败。一骄傲的时候，就是你跌倒的时候。背弃，他们带着牛羊，这里第六节说，他们被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因为他上帝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不要了，上帝把我们丢弃。就是说，那些人骄傲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好，你可以，上帝让你去。等着你说我要去找他，其实你的找也不过是虚假的敬拜啊，牵着牛羊去，上帝不要这样的敬拜。然后自毁，自己毁灭，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他们行诡诈，生狮子啊，那个结果就是自我毁灭。做领导的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两个大的罪，一个是悖逆，一个是骄傲，啊，就是这个罪的两面，一个是骄傲，一个是悖逆，结果是自毁毁灭。啊，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在神面前有反省。第二大段是讲到这个时局的警觉。他这里三次讲到吹角、吹号、吹大声，是向公众、向祭司、向军中，意思说唤起大众的注意，一个紧急的呼召。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要面对着一个很危险的时刻，外邦亚述帝国要来临，所以在基比亚是在南边属于南国的一个地方，拉玛是在北边，伯雅文本来应该是伯特利，是上帝之家，现在变成罪恶之家，就是整个犯罪的结果，这些呼声从在这些地方发出来，也警告他们罪的泛滥。所以生活在罪中的人所要面对的就是责罚，他们的地方会变为荒场，废墟一片。如果你有机会到中东，到土耳其，到以色列，过去历史的古迹，到罗马，你看到那些历史的古迹，今天很多地方是废墟一片，曾经辉煌一时，今天却是如此的潦倒。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这里特别讲到他们挪移地界，挪移地界是上帝所不许的，然后是受咒诅的，所以神的愤怒会临到他们，然后审判，他们会受欺压，被压碎，因为他们追随偶像，今天这些以色列人当年所经验的，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角度来思想我们的光景是如何，我们的生活是如何，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也感觉荒废，好像废墟一片，还是我们也是追随偶像而不是追随上帝。第三大段是这个商船的后果，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讲到十二节说，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这里讲到两种毁坏的状况，就是讲到罪的侵蚀力。那罪的侵蚀力呢，其实是慢的，犯罪呢是慢的，就好像有人讲一个例子说，你把一个青蛙放在一锅冷水里面，放在锅里面，然后你从下面烧火，然后这个水呢是冷的，所以它在里面很自由，但是下面有火，火开始加的时候，这个水就开始有一点点的温， 一点点温他也不感觉，那再温一点，温度越高的时候他还是不感觉，最近呢最后变成是烫水了，开水了，他也不感觉，那是已经死掉。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虫蛀之物啊。那我有几件羊毛衫呢，这个都给那个虫蛀了，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洞，慢慢，哎，怎么这个衣服后来变成这么大一个洞？不知不觉，但是好几年以后发现。这里讲到罪就是这样子，在我们里面一次开始是一点点，再加一点，再一点。我常常讲韩国人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他是偷针的人呢、啊，会偷牛。那第一次在就是小针很细嘛，偷了一个。下一次呢，偷笔针，偷个筷子啊，再下次偷个脚擀饺子棍儿啊，就是越来越大，最后呢，偷针的人会偷牛，这个罪的侵蚀力是慢慢的，但是是不知不觉的，就像青蛙一样就被罪吞灭。第二讲到罪的诱惑力，那罪呢使他远离神，不寻求神而寻找人。他们有病的时候，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布雷王。他们不去祷告耶和华神，他们去求外邦的援助。然后最大的杀伤力不是他们自己，而是罪自己本身，是上帝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对罪的惩罚是严厉的，无人能阻挡。所以从这里看，从这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到上帝对罪的态度，从祭司到众民到王家都有严格的惩治。但是当我们读圣经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在绝望的里面有希望。所以十五节说我要回到原处，那这个中文圣经没有这个字，在英文圣经有一个字叫 the then， 然后就说经过了这些以后，上帝不是永远怀怒，不是说把我们完全丢弃他，然后你经过这些他除尽我们的罪的时候，处理我们受审判我们之后，他还是要回来，然后他要回到原处。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承认自己的罪啊，回转悔改来寻求主的面，那他们必切切的寻求我，他们主要回到原处。那这个主要回到，我要回到原处，那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舍命十字架受死。所以上帝无比的大爱是有应许的，他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我们不必变成好人才能信耶稣，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竟为我流血舍身，真神羔羊，我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 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